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聚焦这场战争，美国终于上了地面部队。这一步早晚是要发生的，之前给大家分析要么谈，现在眼看无望，那就是打。打没有地面是不可能的，现在地面部队的第一批已经开始进入状态。那现在整个来干嘛呀？那地面部队来去抢浓缩铀吗？不对，因为那是特种部队的事儿啊，那跟海军陆战队没多大关系。那你说会去德黑兰去掏二哈去吗？那也不对，那是三角洲的事儿。那海军陆战队来干嘛呢？夺岛。今天他那个大的哈尔格岛或者叫哈尔克岛已经打响，要点伊朗的死穴。这两天你看他和他的邮轮，中国的邮轮洋洋得意，插着旗子往外走，你那油哪来的？都来自于这个哈尔克岛。我把这哈尔克岛给你废了，我看你还有油，我看这一天到晚还美，他来的是这个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另外呢，美国国务院悬赏1000万美金要小哈等领导人的信息，那把人要交上来，那大概估计给的就更多了，只买信息就1000万美金。当然呢，我看到也有朋友讲，那如果伊朗对着干，那我也悬赏1000万美金要川普的什么，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那现在谁还管这个呀？说到 Marker 这边呢，现在基本盘已经分裂了啊！现在呢，大家对现在越陷越深，地面部队都去了，现在大家已经忍耐到了极限。路透社等几家媒体的报道，那这边是打，谈那边呢？因为最终啊，你不可能灭国了嘛，那现在最终也是要以谈来结束。卢比奥呢，现在通过一个渠道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要想使这场战争停下来，你们到底要什么条件？另外呢，通过马克龙等等的吧，多个渠道通过中间人带话，都在问伊朗你到底什么条件？结果伊朗呢是做了一个回答，基本上就是持久战。那是我的铁头硬还是你的手疼啊？我铁头吗？你打我我忍着，对吧？那你还手疼呢，咱俩看谁坚持得到最后。回答就是持久战。说到中国新闻呢，彭博社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前两个月的消费跌到了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含疫情。你就知道现在冰冷刺骨到了什么地步。什么叫寒疫情啊？疫情最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020年疫情刚刚大爆发，1、2月份。今年的这个1、2月份仅比那年稍微好那么一点儿。剩下2021、2022、2023都是疫情啊，连那都不如。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路透社的独家，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还在准备批准爱国者三型导弹与国家先进的地对空飞弹系统，那个 NASAMS 防空系统等等方面的军售，总额高达140亿美元。消息人士讲，这批军售在川普赴北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前啊，美国方面是暂时保密，然后等待他返美之后再宣布。140亿，这比原来那111还多。那这就到这儿了吗？没有，还有60亿美元的非对称防御能力的项目，现在也等待批准，可能在后边的方案中公布。这加起来大数多少？200。这么大军售，那你美国欠人家的呀。凡是付了预付款，签了那个备忘录，签了这个购买书的， 大概得有300多亿美元的军购，因为拜登那时候严当各方面，现在都没给台湾呢。你这是在还债呀，对吧？这个没有多少的问题啊。那说到，那你为什么去北京，你就不敢说这事儿了呢？哎，这也不是川普了。美国的历届政府在和北京进行政治博弈的时候，有这种敏感时机的时候，都会适当调整对台军售时机。这一点呢，也不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台湾的消息人士讲呢，说华盛顿就在最近已经多次对台湾保证，啊，没问题。这一点啊，一定是要给军购的。那中国这方面当然是试图让美国放弃或者是延后啊，另外用这次的川西会来作为施压的一种手段，但现在看呢，整个的行动并没有推迟。现在那儿有，在台湾立法院有一个 1.25 万亿的一个大家伙，一个大的军购计划，现在是蓝白立委在里边拼命的阻挡。美国放下话来了，3月15号你们要不过，那里边的有些内容我就撤出了，以后你们想买我也不给了。他拿这个来作为施压，什么意思？那你美国为什么对台湾这个军购案那么着急啊？还是想卖嘛，还是想给啊？所以说并不会因为和习近平见面这件事儿就不做了，人家那边还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还在猛烈的施压。那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蓝白立委也毛了，那你到那儿3月15号人家最后期限，那好多好东西就不给了，那台湾民众还不跟你疯了啊？哎，最后时刻他们达成了共识，也就是授权呢，在预算完成审议之前，也就是那 1.25 万亿最后总盘的完成之前，把那几项好的先把它签了，先和美国签订4项发价书，这里边有标枪，这必须得买啊。另外呢，有那个托式2B反装甲飞弹，这必须也得买。另外呢 ,M109A7 自走炮，还有那个海马斯多管火箭弹，这必须得买啊。所以说这个呢，因为这里边是里边的高精尖嘛，这个先批，剩下那 1.25 万亿咱们再炒再怎么样啊，要不然的话3月15号他给退了，这不麻烦了吗？或可以啊。所以说目前看呢，整个的情况啊，在台湾这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军购是没毛病的。那这是美国方面，难道美国是一厢情愿吗？关键还要看台湾的弟兄们啊。结果台湾的中研院是做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我愿意多花时间给大家多说几句啊，让大家呢对整个台湾的样貌多一些了解。这里边呢，它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抵抗吗？这里边呢有两种情景，一个是美国不协防台湾，一个是美国出兵台湾。首先说呢，如果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话，中国来，那你愿意打吗？愿意抵抗吗？有啊， 34.4% 的受访者愿意，我表示非常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有 22.1% 的人是某种程度上愿意，不是 100%， 可能 60-70% 比较愿意。那加起来有多少呢？加起来有 56.5% 的人在美国同意出兵的时候，我愿意殊死抵抗。那不愿意的呢，有 34.8%。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比例啊，这个比例就是国民党的基本盘，这35啊 34.8， 其中有 21.7% 的人表示绝对不愿意，这就是铁盘，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样貌啊。那如果美国不出兵呢？刚才出兵的时候愿意誓死抵抗的是 56.多%， 如果不出兵呢，哎，受访者反而高了，有 58.7% 的人愿意不计代价进行抵抗，有 41.2% 的人表示非常愿意，刚才是36点几，美国出兵是36点几，不出兵我们抵抗的人更多， 有 17.5% 的人某种程度上愿意。那不愿意的呢，有 36.2% 的人表示不愿意。比刚才美国出兵那个还略高了一两个百分点。其中有 21.7% 的人表示绝对不愿意，和刚才美国出兵的那个完全一样。也就是这 21.7% 的人，美国出不出兵我都不愿意保卫台湾。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但大家这还算相对欣慰吧。美国出兵的话有 56%， 美国不出兵反而有 58% 的人啊，我们出来愿意誓死捍卫台湾。然后你就看整个这个比例，他们分析了一下，那有抵抗意愿的人绝对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而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者拉低了整个的比例。也就是说，不管你出兵不出兵，民进党的支持者都愿意誓死捍卫台湾，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而国民党和民众党呢，这对这个问题是相对敏感。美国不出兵的时候，原本他们的意愿就低，不出兵的时候意愿就更低了。那我们要把整个的国防预算拉到 3%， GDP 的 3%， 结果呢有 27.6% 的受访者坚决赞同，有 25.9% 的支持者某种程度赞成，加起来呢大概是 54% 支持，然后有 16.9% 的人表示坚决不同意。几乎所有的民进党支持者都支持购买美国武器，有2/3的民众党的支持者，以及呢1/3左右的国民党的支持者表示支持，也就是大部分国民党和小部分的民众党呢不支持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哇哦。然后台湾的媒体 TVBS 也做了一个民调，有 77% 的民众认为亲美对台湾非常重要，认为亲中的呢大概只有 47%。所以说大部分人呢，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比例是怎么做的啊，也可能可以同时回答，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作为台湾，作为这是自己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当中共要打过来的时候，大家别忘了，有就算1/3的台湾民众选择不抵抗，然后有 21.几%的人不管美国是不是出兵坚决不参与，中国打过来我就坚决投降。所以这就是台湾的一个基本的样貌。我相信不光是咱们在研究这个，中共美国各方面的智库大家都在研究中研院的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啊，作为中共来讲这也是重要的参考啊，这个很厉害啊。另外呢，简单说说乌克兰。乌克兰战场呢，你别看最近都忙着伊朗，他这儿也有一些变化。乌克兰战场正在出现三条新的战线。首先呢，开拓了在俄罗斯本土进行猛烈的打击，然后双方在无人机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同时呢，在国际制裁、能源、金融战各个方面啊，现在都出现了升级。现在对俄罗斯就是比如说比较内地的、比较深远的这些目标的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最新呢，有两个炼油厂、一个空军基地、一个化工厂被打炸，也就是俄罗斯基础设施进入2026年以来越来越频繁的被攻击，而且目标越来越远啊，他们攻击各方面的力度和烈度也都越来越大。无人机呢，现在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进入到 AI 时代了。乌克兰呢，已经把自己的无人机上了 AI 了，做那种拦截无人机，在空中可以自己找目标的。他们最新研发的产品有10,000架，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已经部署到中东了，在那儿防伊朗的无人机。现在有10多个国家都在向乌克兰学习 啊，怎么用这种无人机来反他的伊朗的那沙希德，也就是无人机进入到了 AI， 已经进入到了自动化作战。原来前一阵是反干扰，用的是那个光纤啊，光纤的那边因为俄罗斯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乌克兰略微吃点亏，好像光纤的俄罗斯的能飞三四十公里，他能拖着那光纤跑那么远，那个就没办法干扰他了。乌克兰这个大概能飞二十多公里啊，主要是光纤的这个材料的问题。那现在上了 AI 了，这情况就已经不一样了啊。乌克兰战场已经变成了全球无人机的一个大的试验场，因为所有的高精尖技术都用在战争里边，完了再转化成民用，这也是以前的规律。那说到外部制裁，欧洲正在准备第二十轮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能源啊，包括影子船队等等，法国现在在牵头，在组织这次的行动。这是打仗啊。当然呢，说到外部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有一个大破功，和伊朗在这儿搞成这样，结果川普赦免了俄罗斯一个月，一点几亿桶的俄罗斯油冲进了市场，一下能给普京大概凑100亿美金。您算现在多少钱？对吧？现在一桶都100多块，对吧？一亿多桶，您说有多少钱？1亿多美金啊，100多亿美金，这就进来了。另外，说到俄罗斯国内呢，开始严厉的互联网的管制，这非常严啊。另外，他们那儿的什么无人机啊，社会上什么平时也有玩无人机的，全都不行了啊，进入到了战时数字管制。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乌克兰这边最新的一些进展。说两句古巴，古巴呢有点瓜熟蒂落的意思了。路透社的报道，由于长期的全面停电，古巴受不了了，开始主动找美国来缓和关系。哈瓦那这是首都啊，其他省份就更甭提了。哈瓦那每天停电时间超过12个小时。这个总统卡内尔现在已经在国家电视台向人民承认，古巴已经3个月没有燃油了，就没有进口的燃油了，自己的底子也烧光了，说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啊，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我们不得不向川普寻求帮助啊，主动提出和华盛顿进行直接的谈判。同时他宣布，那你得有见面礼啊，对吧？你得有投名状啊。怎么投名状呢？将在未来几天内释放51名在押人员。因为前一阵儿那不有古巴海外民运，这不进去端上枪让人给伏击了吗？这人都放啊，因为那很多都是美国人，有美国国籍，拿着美国绿卡的，该放放啊，故意向美国释放一些善意。有点意思了。这前一阵一直硬顶着不吭声，现在有点撑不住了啊，这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大家注意啊，这个别这个有什么非分之想。这边呢两个模式嘛，现在一边是委内瑞拉式的这个模式，勾兑模式，一边呢是伊朗死扛的暴揍模式，这俩模式呢都摆到古巴的利益集团的面前。那选择哪个呀？古巴既得利益集团现在选择了前一种，选择和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进行合作。还是那句话啊，这和民主自由什么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可以说呢，你说和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吗？那倒也不一定了。大家想，如果一旦形成合作，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那古巴的经济就会大幅好转，当然呢，好转了以后，人家两个利益集团他们是拿大头了，但多少这蛋糕比以前大了，那老百姓也会跟着有所改善生活啊，多少会沾点光。但你要说啊，以后我们就当家做主了，我们把国家夺回来了，你想啥呢？川普对这个不感兴趣啊。这是古巴的情况。说说美国的新闻。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原来他们报的数据都是估值，到现在呢，这都财政部各方面都核完了，最后出来了。去年四季度美国实际的 GDP 增长最后只有 0.7%， 原来那数呢是 1.4%， 进行了显著的下修， 0.7 这个是真的。之前就有专家分析过，当他说 1.4 的时候啊，实际上那里边就有 1.3% 都来自于 AI 的增长，也就是 1.4 里有 1.3 都是 AI， 0.1 是其他的。那你现在这一下修还剩 0.7 了，那也就是 AI 的这个 1.3 还是增长的，那其他行业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负增长，其他方面已经出现了衰退，这是去年四季度啊。另外呢，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三月的前两周的初步数据是 55.5， 是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啊，主要是这场战争让美国人的消费情绪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另外呢，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的这个通胀，它跟那 CPI 还不一样，它这个是完全考虑到个人，也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达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平，增速达到了 3.1， 主要是耐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推动。大家有时候想，你看这增长才2点几 3点一，这也没什么厉害。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知道当时拜登为什么完蛋，为什么完犊子，让人给选下去了。一方面呢，边境墙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啊，那是一个很讨厌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通胀，从疫情下来他拼命的把那钱往回收啊，然后呢那通胀，因为他当时放钱放太多了嘛，川普放了两回，拜登放了一回，放了多少钱啊当时。所以说呢，通胀也是毁掉拜登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川普当时造势的时候讲，我要把价格打下来，进一步降低通胀，是要往下走，结果现在您怎么着，您比去年同比还高3点多，你这什么情况，你还在增长。去年那个我们把那老头就给干下去了，你现在不但没打下来，你还在增长，你还说什么呀？所以说依然在高位啊，而且还在增长，这是美国的经济了。来吧，下一步呢，下边我们正式给大家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狮吼行动。那先说目前的最新的现状，美国呢开了一个简报会，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大家呢汇报了一下情况，看看里边主要的几个点。到目前为止，伊朗的军事能力被严重削弱，他们的空军也没了，海军也没了，导弹发射能力下降了约 90%， 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下降了约 95%， 导弹的生产系统它的体系基本被摧毁，这是他目前啊做出的这么一个战果的啊报告。另外呢，大规模空袭在持续，美以联军有名有号的啊，是攻击了6000，也有说是7000个目标啊。最后呢，这小海说了一个，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有什么前提定义啊，他说了一个15000个目标。15000个目标啊，我不知道，它这肯定是有一个前提了，咱们就听着就完了。这里边导弹基地、军工厂、海军基地、革命卫队的设施等等，大家注意啊，他们对那个国防军没怎么太动，他们重点打的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打的是这支部队啊，对那个正常的国防军啊，包括世俗政府的那一摊东西，他们打的不多啊，打的不多，他们有选择。他另外讲呢，这是啊，这是讲到这个战力，然后说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受到打击啊，老一代革命家都给灭了，那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呢，就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认为他是受伤了啊，是认为他呢可能都毁容了啊，他做了一些描述了。今天呢，我看到有帖子在飘荡，说他已经重伤，经医治无效，已经啊完蛋了，啊，这个不是特别准确啊。我在我关注的这几个大的媒体都没有做出这方面的报道， 大家看到这个呢，点点头也就完了啊，这个不确实了。另外他也承认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非常危险。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今天被很多媒体引用。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开放的，如果伊朗不射击的话。你这他妈不是一句废话吗？那你到底是开放没开放啊？他首先说这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是开放的，如果你伊朗不朝船只射击的话。哎，这到现在啊，游轮护航的事情现在啊还是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啊。说到的第五个要点呢，军事压力不会停止，还会继续猛烈的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啊。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就在今天要来一把大的，一会儿那大的其实已经上演了，一会儿给大家讲啊。另外呢，他们要向中东部署更多的兵力，第一批2500名海军陆战队啊准备上场。另外最后一个呢，说战争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伤亡啊，公开的数据呢，伊朗和地区整个地区的死亡吧，连伤在死的有几千人啊，美国士兵的死亡现在看加起来是13个啊。另外对那个学校的事儿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调查。这是小海和凯恩两个人开的简报会主要的一些要点。当然下边是有一些质疑了。比如说一个记者就问，那你说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导弹基本都被我们摧毁了，那为什么今天他们还向以色列猛烈的在发射导弹？那为什么他们都摧毁了，我们为什么就这海峡的问题解决不了啊？那你到底摧毁了没有啊？嗨，他这个确实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是呢，美国和美以联军在这场战争里处在的这种碾压的优势地位，我相信这一点所有的人都认同啊，谁也扛不住他们打了。你说现在给炸的乱七八糟，吃亏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伊朗啊，毫无疑问就是伊朗啊，这一点呢，这个大家都认可。有报道讲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在昨天晚上呢停止了播出，因为这个确实不能让你再大内宣了啊。可能是以色列攻击了德黑兰北部的一个发射塔啊，导致它的播出出现了问题。还有一条新闻呢，说有一艘伊朗的船只在阿拉伯海，它竟然靠近了林肯号航母。旁边的美国军舰就有护卫舰嘛，然后用舰炮向这个船开火。要不说这也螺丝也松了，打半天没打中。啊，舰炮跟人干半天还没打着，最后没辙了，林肯号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用两发地狱火导弹把它给彻底摧毁了。人家在这儿靠近那么大个目标，您这旁边的护卫舰您拿大炮都打不着人家，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伊朗中央总部的发言人讲说，伊朗海军对林肯号发动了导弹打击，说这个船呢遭受重创，失去战斗力，离开了波斯湾，逃回了美国。哎，纯属意淫鬼扯啊，现在呢就哪儿都不硬，就嘴硬啊，这瞎捣乱啊。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这件事儿就是升级了，现在正式进入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前两周就是炸，第三周以后主角上场，谁？步兵。华尔街日报援引两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随着伊朗加大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的力度，五角大楼向中东派遣了一支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正式批准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请求，将一支这个2500名的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远征部队部署到了伊朗附近的海域。据悉这支海军陆战队是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第29棕榈镇海军陆战队空地作战中心从那儿过来的。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要有三支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要组成一支不少于5000人的远征军前往波斯湾。另外还有多艘的登陆舰和20多架 F-35 前往一线来进行增援。 那个武器带的武器装备我就不给大家列了啊，你别看去这5000人或者2500人，这什么装备，好多少架直升飞机什么拖家带口的，他们那个装备那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啊，那家伙事儿多了。你以为一看去2500人，那就去呗，几架大货机拉过去就完了，人去了，东西呢？好，这你就现在正式的要登陆作战的话，现在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大概是2个星期，那这家伙事儿才能到手，大家准备研究地形，研究战术，你奔哪儿我奔哪儿啊，把这个登陆的地点都搞明白，最后发起攻击，2周。那你这人也不对呀，你3支部队，你现在只看到2500，还有一支部队，这个被发现了。美国正从日本向中东转进2200名海军陆战队和3艘2栖战舰。这里边呢有德里波利号2栖攻击舰，有圣地亚哥2栖运输舰，还有个新奥尔良2栖船坞运输舰，另外还有20多架 F-35B 啊闪电战斗机跟着一块去。这支部队呢基本是在日本和菲律宾这一带来平时活动的，2200，这加起来刚才4000，差不多4700，还有另外的一支小部队，加起来大数是5000啊。那海军陆战队什么意思呢？节目一开始讲了，是去夺取浓缩铀吗？不是，那是特种部队干的事儿啊，黑鹰直升机啊等等到那儿去，神兵天降啊，带着国际原子能的科学家下去去掏啊，那是他们的活。那有没有可能去奔袭德黑兰抓捕二哈等国家高级领导人呢？那也不是，那是三角洲部队的事儿啊，那都是专业的，术业有专攻啊，人家专门就抓马杜罗那帮，都是那帮。那这帮人干嘛的？明显就是来打仗的，海军陆战队就是干这个的啊，他们是来打仗的，这是正规军。那开始了没有？开始了啊！整个的战斗呢，现在是预备性战斗已经打响。先给大家说说，他们要打呢，霍尔木兹海峡里边是有几个小石头子儿啊，有几个小岛，有一个大的，然后在那个波斯湾的锦里边，靠近伊朗一侧，原来给大家讲过，那儿有一个哈尔格岛或者叫哈尔克岛，那个是最要命的。那就在这个扁桃体这个前后也有几个小岛，那你要封锁的话，因为这都被伊朗占着呢嘛，你要解除封锁或者是怎么样，你必须把这些小岛都拿下来，你才能控制整个啊，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里边。那外边呢，那只能派兵再往那边走，那是另外的事了啊。先说这几个小岛，第一个小岛呢叫格什姆岛，这个岛太大了，这个岛是那个霍尔木兹，大家把那地图放大，拿 iPad 您放大的话，你就看这个岛相当大，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县城。这个岛那它在上边有好多东西啊，它里边有什么海鹰暗舰导弹阵地，有什么远程雷达，伊朗在这上边是有很多的布置的。那这差不多5000海军陆战队要把它给夺下来，还得费点劲呢、啊。这是一个大岛，另外呢还有俩小岛，就在那霍尔木兹这个扁桃体，看地图的话在它的左侧有一个大通布岛和一个小通布岛，这两个岛呢就像是摁在嗓子眼的两根图钉。这两个岛都不大啊，直接这个直升机到那儿带着人去，直接下来直接拿下，是有可能做到的。在这两个小岛上，伊朗部署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快速反应快艇，你远征军必须得拔下这两个钉子才能在航道内部啊，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俩岛太小，下去的话应该1个小时解决战斗，这个问题不大。比较难搞的呢是叫阿布穆萨岛，这是在海峡南偏往下的，这是伊朗的一个旗舰基地，在这里边有很多的革命卫队的精锐，防空火力它也比较成熟， 所以说那打这个恐怕要靠后，这个是他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岛，也就是把周围那几个岛全都拿下，然后把它给孤立起来进行清剿。然后最费劲的岛还一个横加姆岛，也是在这里边，这里边呢也是伊朗的微型潜艇和蛙人部队，他们在这儿，这也算是他陆军的一个前进基地，架起反舰导弹直接就可以跟美军干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岛呢也是一个打击的目标。所以说你看这五千人来了，这活挺多的呢，大通不倒小通不倒这两个打下来，然后其他的这几个岛啊，那都得费点劲呢、啊、因为人家都准备了很多年，所以说也不是说到这儿就能平汤就轻易的就能打下来，没那么简单啊。那这里边的核心，我们在题目里说的那个死穴，原来克林顿呢、啊、包括那几位美国总统遇着事儿的时候都想过要把这个岛给他干了，因为那就是伊朗的死穴，就是这个哈尔克岛，在他紧里边，在波斯湾的上边。那动不动他这个岛呢，刚才说的那都是外边的啊。那川普他们今天是下了决心动了啊，整个的这场战役吧已经开始了。在14号的凌晨，今天凌晨有几艘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大量的战斧导弹，来清除在哈尔克岛上的雷达阵地和防空系统，空中的轰炸机B-2 轰炸机投下了重型钻地弹，重点摧毁了岛上的地雷储存点和深埋的导弹库啊，引发了猛烈的爆炸。另外美国陆军有一个新款的 PRSM 导弹第一次战场实践啊，这个也可以，它是从附近的地面发射的，只打了它的军事设施。川普呢是立刻就发了一个帖子，说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执行了中东历史上威力最强大的轰炸行动，因为刚才说上的这些东西是很猛的，彻底摧毁了伊朗皇冠上的明珠，也就是哈尔克岛上的所有的军事目标。他讲，出于道义，我选择不摧毁岛上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上边的储油罐多了去了啊，他都没动。但是他讲，如果伊朗你采取行动干扰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话，我将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我就把你这岛的石油设施全部摧毁。然后他说了一些别的，那都不重要啊，重点就是刚才这些话。哦，这件事儿作为川普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决心，现在谈无从谈起，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摆明了决绝的态度，现在一定要誓死封锁，那美国现在就留下了一个选择，就是打。那打的第一步，你不能铺天盖地全打嘛，先把海峡内部的这些啊碎块这些小石子全都给它打下来，然后另外你那儿有一个国家级的死穴在那儿，那现在咱俩博弈一下吧，我现在把你的防空把你的那些装备都给你炸平了，你那个岛已经裸露出来了，另外呢无人机在周围转啊，他现在已经把哈尔克岛隔离了，你看着前两天中国的游轮啊，这个包括伊朗的游轮洋洋得意的，别人都不能过就我们能过，去你的吧，我把那儿给你封锁了，谁敢过去谁敢靠近这个岛去装油我就踩谁。所以说现在他已经做到了这个，那跟你霍尔木兹海峡来换，放不放，你不放我就把它砸了，那你也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岛管理着伊朗 90% 的原油出口，占全球总供应量的 2%， 能上两个百分点这就不错了。战争爆发前从这个岛出口的石油每天300多万桶，这就算把双方都逼到了极致。你现在把海峡封锁了，呵，天天洋洋得意的，让这过不让那过，你还卡着全世界的脖子，那现在我也捅捅你的死穴吧。 你不让我过，那你就彻底别过了。应该说这件事儿啊，里根在解决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时候想过，考虑过啊，克林顿他们都考虑过，吉米卡特他们都考虑过。最后呢，因为这件事儿一下就让伊朗无路可走，你等于彻底把他的家伙事儿给砸了，容易激化矛盾，最后他们都没下手。那现在川普已经把外围清了，现在这个岛这4500兵要不要上去那就不知道了。如果把这个岛要给占领的话，把外边呢要划了完了再把这个岛给占领的话，伊朗损失惨重。因为原来美国没有想到他会真的封锁海峡，因为封锁海峡你也活不了啊，你把你自己也封里边了嘛。哎，结果发现呢，他封别人不封自己，他自己的可以过。哦，原来你的主意在这儿呢，去你的吧，你也别过了。好几次他都扬言要封锁都没敢，是因为怕把自己给弄在里边。那现在这次，哎，我也把你封在里边，要妥协，你放开，我也放过你，就这么简单啊。现在呢是走到了一个极致，现在对哈尔克采取了一种窒息疗法，划了禁航区了啊。这个你们谁也别登岛，我不去，别人也别去。这岛呢，我不跟你，我不把你最后的念想打断，但谁也别上，谁上我就弄谁。有用啊，这个有用。我认为这一招呢，也是凯恩他们这帮人，你得想辙呀，眼看着你怎么办，最后想出这么一个辙来，我认为可以啊。因为这个石油收入整个支撑着伊朗政府，支撑着伊朗革命卫队，他们都得靠这个周转来开支的，你想这个对伊朗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儿呢做得够狠。那现在看谈判是没戏了，美国准备强行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了。第一步先清理海峡内部，如果夺岛之后还不能彻底控制海峡，那没办法了，只能上岸了，只能把伊朗海岸打下一块更大范围的控制区了。先头一步先干这个。那这5000兵划了完这个，应该说是有富裕，那未来也可以作为上岸的时候啊，这个作为打下滩头阵地的一支先发部队，这也可以做得到。要指着这5000兵把打出一块缓冲区来，那是肯定不够了，下一步那可能要有大规模的部队来驻扎，那就上万了，得有几万人，每个4-5万兵大概拿不下来。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判断，已经啊，现在因为打仗已经进入到第三周了嘛，啊，发生了质变。既然这个下了手，说明川普决心已定，不谈了，打下来。可以预见这次来的这2500加上马上到的这2200，这是第一批。当然川普的誓言也破了，竞选时他对全美国人民做出郑重承诺，不会再有美国士兵的战靴踏在别国的土地上，这是他的承诺啊。现在这个也就破了，也就是自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美国士兵的皮靴有可能再次站到别国的领土上，地面部队正式上场。但是你想处在现在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该怎么办？现在既然决定打，现在整个的第一步全部的安排和思路，我认为还是贴谱了啊，这个还是有能看得出来，这种非常清楚的脉络还是比较有分寸的。应该说这次的攻击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仔细的计划的，当然风险也非常大了，你死几十人，死上百人你也交代不了啊，人家那儿精心准备了那么多年，哪儿上去就那么轻易的让你给拍平了。所以说到那儿如果中了埋伏，他是埋了好多地雷呢，如果到那儿去吃了大亏，这事儿也不好说啊。但是现在看战略整个的计划还像那么回事儿。来吧，下边说说整个损失。 有多枚伊朗的中程导弹击中了以色列中部和北部，包括一个扎尔奇尔市。啊，初步的报道说有30多人受伤，啊，这个还没有确定了。另外，伊朗呢向首都特拉维夫发射了导弹进攻，这里边包括那个霍拉姆沙赫尔杠四海巴尔导弹。这个导弹带着那个大的弹头嘛，能以极快的速度突破防空系统。尽管呢铁穹和箭式拦截火力全开，但是还是有一些导弹突破了防御。导弹的冲击波攻击了本古里安机场和第27空军基地附近的地区，它可能没打准，造成以色列的主要国际机场全面关闭，造成了2个人死亡。另外，迪拜阿联酋国际金融中心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也讲，前两天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的那架加油机，6名机组人员已经被确认全部牺牲。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表示，就在昨天，2名官员啊透露，5架美国的空军加油机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停放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受损。这是被导弹打中的，导弹的碎片啊受损，有一些加油机肯定是坏了，但你说摧毁倒也没有啊，现在正在加紧维修啊，整个攻击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好家伙，5架加油机受损啊，这也是够厉害的。到目前为止呢，确认的美国兵死亡14名，而其中有一个是病死的了啊。在科威特呢，现在还有30个人住院，五角大楼拒绝公开里边具体的伤亡人数，那边还有德国的，还有在哪儿基地里边啊，他们不具体讲了。以色列这边呢也没有列出伤亡的总数目啊，总的这个单据它也没有了。目前看呢，因为导弹袭击、无人机袭击，死亡人数大概应该在28到39人之间，因为他具体不说，受伤人数可能要有几千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啊，以色列今年他没怎么报啊。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伊朗无人机攻击了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联军基地，造成了6名法军受伤，结果有一个一级准尉阿尔诺牺牲。啊，死了。就在伊朗猛烈攻击这些基地之际，意大利的基地也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攻击。然后意大利呢就上演了他们的民族传统啊，这个大概是多少年人家都是这特点，立刻从伊拉克的营地里就跑了。141名意大利士兵返回了家园，其中有40人呢转到了约旦，约旦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梅洛尼讲，我无意让意大利加入这场战争，挨了一下拔腿就跑，说意大利已经从新加拉营地撤出了超过170名士兵，这很意大利啊，在那儿也别待着了，在那儿也打不了，他们也不灵啊，在那儿净剩捣乱了啊，这个在世界上那还非常有名了。说说伊朗方面在干嘛呢？伊朗在第13天啊，整个13天发射了导弹，现在有一个统计，1200枚，无人机总共发射了2200架，射向以色列的仅占其中的8%。去年那场战争，它大量的导弹射向了以色列，结果效率很低，人家那儿有铁穹系统嘛。啊，今年他明白过来了，我干嘛非得到那儿去碰天罗地网去啊？我炸那个怂的呀，他炸他周围的这个，这效率多高啊！你看他今年他有所反应。另外，伊朗在波斯湾现在总共袭击了至少18艘商船。法国第24电视台有这么一个报道，说到穆杰塔巴，他不受伤了吗？在医院不能露面啊。说他前后受了2次伤，2月28号和他爸那次他就受伤了， 然后在接受治疗的医院里边又再次遭到袭击，再次受伤，他等于挨了两回仗。不知道这人还活着没有啊，应该是活着的啊，要不然的话你想那总统什么的都说看见了，都跟他每次都去看望他，应该说那炸的是啊，这个很难看，确实没办法出来见人，但是应该说这个人我认为还活着啊。另外呢，美国情报部门呢，他们透露说伊朗已经把那些浓缩铀的库存转移到了一个名为叫镐山的戒备森严的地下设施，说这个地方呢在伊朗的一个山体的深处，那些隧道都是经过加固的，可以抵御最强大的常规钻地武器。情报人员讲，德黑兰已经把最敏感的核材料放到了地球上最难摧毁的一个山体的深处。卫星图像呢显示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隧道的入口，它里边呢能感觉到里边有地下密室，有严密的保安措施等等，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关键核材料而设计的。情报人员讲，这对军事决策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哎呀，那这麻烦了，钻地弹炸不了，那你说怎么办？特种部队下去，那里边这山里边这都有埋伏啊，你去了死一堆人你也受不了啊。当然有人提了一个主意，你们确认吗？如果确认的话，就来一颗小型核弹就完了啊，来一颗战术性核弹就把这儿给平了就完了啊，这彻底，你在山里边我也不进去了啊，咱就一了百了，这事儿就算了。会吗？美国能到这个地步上一颗小核弹，我有点不大相信了。另外在川普和普京的通话当中，普京确实向川普提出要把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运到俄罗斯来保管，来结束这场战争，他来解这个套，结果当时被川普断然拒绝，没法交代啊。这边普京，那边内塔尼亚胡，那我听你们俩谁的呀？啊，交给你，那我就失控了。那内塔尼亚胡他不答应啊，所以说最后呢，还是老内啊，还是比普京要更亲上一层了。他最后还是听这边的。来吧，说说现在的经济，经济今天总算是停下来了。到现在都回家了，都过周末去了。那现在布伦特原油这一周停到哪儿了？103.89。涨了3.43块，涨了3.41%，停到了，咱们就大数算104，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啊。美国这个WTI 原油停到了98.71块，涨了不到3块钱，涨了3.11%，到现在停下来了。那股市停在哪儿了？股市日经是停到了53000多，又跌了，也就是他那儿的礼拜五吧，跌了633点。美国道琼呢也刚刚都停了，现在道琼还剩46499，跌了将近200。标普呢还剩6600了。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6700肯定守不住了，还剩6622，又跌了0.75%。不好啊，不好，香港什么的这都比较反映国际情况的，都跌了将近1%。中国也跟着跌，中国这 A 股能不能守住4000，下礼拜也都不好讲啊。所以说今天这个呢大致情况就停在了这么一个位置，还是高位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决定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从3月12号起出售他们在船上的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到什么时候呢？给了一个月的许可证，也就是到4月12号，在这期间，但是凡是和伊朗有关的事儿不允许啊，就纯俄罗斯的原油啊可以卖，大伙儿可以买。那你解除了这个制裁，能放出多少呢？释放出大概1.3亿桶俄罗斯原油给全球的买家。从霍尔木斯一天出来2000桶，那1.3亿呢，大概是6天吧， 6天多的量来给全球呢能够补充一下。那您算刚才多少钱来着？布伦特104，对吧？WTI99，咱们就大数算100，1.3亿乘100，您算多少钱？100个亿嘛。就俄罗斯一下就挣了这么多钱。之前川普这都制裁，为什么有这次特赦嘛？因为这都以前都不允许的。2周前他给了印度的特别购买许可，现在他打开了全世界的闸门。那泽连斯基他们第一时间就有反应啊，你这等于这一松绑，你这打着伊朗为什么要给俄罗斯松绑啊？这里边没有必然联系的啊。结果一下给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所以说这次说俄罗斯是大赢家，短期内是了。嗯，毫无疑问他是赢家。德国总理梅尔茨第一时间也急了。他愤怒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早晨才获悉美国放宽了对俄罗斯制裁的决定，说认为这个行动是非常错误的。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前天我们 G7 可开会来着，对吧？领导人都在一块开会，你可没提这事儿。你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在会上说一下？会上也没说，我是今天早晨跟媒体上看到的。那德国当然是很愤怒啊，所以说你就知道川普啊，他这个屁股的这个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啊。来吧，说说这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做了一个宣布，阿曼以北11海里的霍尔木兹海峡都快出来了，有一艘货轮被炮火击中，船上起火，船只请求援助，船员正在疏散。他正式建议所有船只谨慎通过这个区域。到目前为止，刚才说了，18艘邮轮、集装箱船、货轮遭到袭击，到现在统计啊，至少8个人死亡，还有3个泰国的那3个人失踪，那估计也死了。说到今天，不光是他说的这个，有2艘伊拉克邮轮也被击中起火燃烧，有一个集装箱船刚才被击中，这刚才说了。到现在他们看到就这1-2天，一天过去多少船，大平均一天过去1艘，平均一天过了1艘。最新的消息，土耳其的交通部长啊证实说，目前呢有14艘土耳其船在里边憋着呢，想往外出来。另外呢，这个他们和伊朗当局沟通，放出了一条船，就刚才说的这条船，因为涉及到伊朗的港口业务和伊朗有关，伊朗放行让他出来了。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讲说，伊朗是允许部分国家的船只通过，昨天我们给说了，他分了4个档次啊，但是所有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不享有安全的通行权，我们一定要炸。金融时报的报道，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和伊朗展开会谈，要达成协议，确保两国船只允许被通过。那么这俩啊，就这么个德行，你得让川普气死啊！你不但不帮忙，咱们好歹也是盟友啊！啊，最后你们偷着找伊朗谈去，最后放你们过，别人的都不许过，什么情况这是？哎，说说川普呢，又说啥了？川普呢，这半夜又发帖啊，那又说到这，就发狠了。他说：“我现在已经很客气了，我1个小时就可以采取行动。”啊，说呢，你比如说你们在电视里边就能看到，我会摧毁他的核电站、发电厂、制水厂，他们到处都是海水淡化厂，但到此为止，我选择不这么做。啊，人道主义嘛。他这说的可不对啊。伊朗的海水淡化只占他总用水的3%啊，那其他国家那大量的海水淡化他并没那么严重。另外川普呢是做了这么一番讲话，说在战争的背景下，那边呢把在美国的一些藏着的过去的一些行动小队都给激活了。哎，他这儿也讲，在福克斯的采访中讲啊，我们正在非常密切的关注他们，说这些啊鼹鼠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他说在上一个总统政府任期期间，有1700名伊朗人非法进入了美国。说那美国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对这些潜伏小组采取行动呢？他讲我们会依法非常谨慎的进行啊，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在刚才说的伊朗人当中也有很多好人，他们已经意识到在里边确实也有一些伊朗派来的这些人啊，人家这边打起来，那边已经发出了号令，可能要发动恐怖攻击。在美国的弟兄啊，这两天扎堆的地方少去啊，这是差不多这长点心啊，这别要注意啊，要注意。说说战果，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最新的悬赏计划，名字叫正义悬赏，悬赏1000万美金，征集关于穆杰塔巴、拉里贾尼和其他伊朗高层人士的信息。我还专门问了，我跟美国国务院做了一小交流，我问了他一下，我说你是要所有人的信息还是这个一个人的？比如说我就有这个拉里贾尼的信息，有1000万美金吗？回答是有。你只要提供其中一个重要人士的信息啊，那确凿的，那边就给1000万美金。啊，今天在家正在那儿洗澡，赶快来吧！那导弹追来，确凿把他给斩了。哎，你这1000万美金就到手了啊，等于是给二哈开了1000万美金的悬赏。在美国的这个网站上呢，我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美国人的一些质疑了。他说对，你比如说对宗教，你比如说就认为吧，啊，这些人呢都是杀那个抗议民众的，杀民主人士的，有血债的，这个你点名或者怎么样，这都没毛病啊，这都没毛病。但是有很多政府人员，你比如说你杀人家，对吧，那他那个列的名单是很多的。公开悬赏这个要谋杀对方政府高级官员，如果现在伊朗那边对等也开1000万美金，把川普、万斯所有人的名字都列上，然后人家也张榜公布给你来个对等，这一换位思考，你是不是就觉得不合适了？所以说大家我们站在这儿就看着这个解恨啊，那帮人手上沾满了学生们的鲜血，干他们这没毛病啊，这我也支持。但是你得想明白，那帮孙子真的是一来劲，我也悬赏1000万美金啊，我也希望在美国有人啊来干这个事儿。那你认为这么干合适吗？所以说这个啊，这在两者之间。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们击毙了两个真主党的关键的指挥官啊，这个就不说具体是谁了。说说美国的问题啊，又有新问题了。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在两周的战争中打掉了数年的关键弹药，这里边主要就是战斧导弹。今天早上又打出一批去啊，炸那个哈尔克岛，把几年的存货都给打出去了。所以说，说明这几年美国的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情况也挺严重。你这武库也太单薄了，就打个伊朗就打没了，就这个底儿，您还跟中国打呢？这要跟中国开战的话，那你还啊俩礼拜你就没东西了，那你还往后打不打呀？所以说这一看确实有问题啊。另外呢，有一个啊无奈的一个回合。川普呢公开表示，我们不需要乌克兰在无人机防御方面的帮助，这是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两天大家都热议嘛，说大家都喜欢那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他说不要。结果彭博社的报道，美国陆军已经向中东部署了10000架拦截无人机，整个无人机是由乌克兰研发的，用来对抗伊朗。你都用上了，你就能看出这个人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你看他对普京那边的态度，然后你再看他对小泽他们这边的态度，溢于言表啊，就这个人。那下边这条呢也是美国的问题，现在能不能打下去，他也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那就是军费。他三月初必须要拿到追加的那500亿美元的军费， 也就是三月上旬，不是三月初他要求追加，三月底必须要拿到这500亿，也就是大概这么个数啊。因为呢各大工厂现在都加班加点都在那儿啊赶工呢，你到时候得给人钱。结果到现在参议院竟然还没有讨论这件事儿。前六天干出去113亿，那现在这个一看你这个花钱的速度，受得了受不了？500亿够几天的呀？那现在在谁那儿呢？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有一个国防小组，15个人，共和党多数嘛，8个，民主党有7个。那主席谁呀？麦康奈尔。他本身对这件事就抵触，你想根本到现在还没讨论呢。另外有的共和党议员麦肯齐也认为，我们被拖入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这么巨额的支出他持保留意见。所以说这件事呢，如果往下走的话，你是很难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所以说到时候川普没钱了，你没法让军火商给你交货，这个是要了他的命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钱的问题如果近期内解决不了，也是限制他打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啊。另外的一个问题呢，这是 CNN 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讲，他给证实了，说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策划这次的战争时，严重低估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他们只是把封锁海峡列为了次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你看去年他也没封，而且今年封把自己也封离了，再把这事儿就没有做仔细的推演，结果决策过程严重低估了经济的后果。他讲呢，说地球上每一个依赖石油、食品价格、运输成本和全球供应链的人的经济福祉，结果在这场战争计划中竟然被置于了次要的地位。结果现在油价破了100，美国海军到今天也没有做好护航的准备，经济衰退的概率已经上升到 34%， 道琼几天之内跌了 5%， 普通民众要支付每加仑至少3.61美元的油价等等，他写了很多了。也就是这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确实是没有做仔细的准备，现在面对着美国社会巨大的压力啊，这个也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严酷的问题。可是你没办法，现在霍尔木兹你解决不了啊，谈不下来，那只能打下来，打下来的话拭目以待吧，哪那么容易啊。说说各界的反应，七国集团这不是开会了吗？有3名高级官员讲，其他的所有领导人都要求川普立即结束对伊朗的这场战争。七国也就是其他6国，你都给我快点结束。结果3名官员讲，然后呢川普就在这会议中告诉其他领导人，伊朗即将投降。我干嘛，对吧？然后他在里边夸耀了这次行动的伟大战果，向盟友们表示，我清除了一个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癌症。还都说我，你看我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对吧？他马上即将投降。他讲嘛，他说现在他们即将投降嘛，他说伊朗现在已经没有能够做出决定的官员在世了。川普就跟这6国讲，说没有人现在知道谁是领导人嘛，甚至都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宣布投降。这是他跟其他六大国讲的。结果在他话音未落，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发布了声明，誓言要继续战斗。可是你说川普跟其他6大国在那儿，那最高的全球最高的俱乐部里边，他说啥呢？他在这儿，他就这么个判断。人家让他停，他说马上就要投降。另外一个反应呢，泽连斯基在巴黎会见了巴列维。你会见他干嘛？川普可没认他呢啊！他说乌克兰真心希望看到一个自由的伊朗，一个不和俄罗斯合作、不破坏中东地区、欧洲和世界稳定的伊朗。所以说他小泽他们是认可巴列维的，当然这个有一些争议了 啊，这个你必须还要听梅老大，人家那儿都没认，你给认下了，这算怎么回事？哎，这咱们就放一边了。另外说到伊朗国内，伊朗国内呢，昨天搞了一个大型活动，叫圣城日活动，大游行。啊，一些有头有脸的都出来了，总统佩泽施基安，啊，现在主管的这个秘书长拉里贾尼，啊，大法官什么埃杰伊，啊，这些人都出来了。啊，一帮白胡子老头都和人民群众走在一块儿啊，在这儿正游行呢。结果游行的过程中呢，那这么大的目标，以色列还不干啊，下不了手了。你们那里边好多都是老百姓，你怎么下手啊？他炸了旁边的一个目标，猛烈的震撼，猛烈的浓烟，那一下就起来了。结果这个场面上演了啊！你再看那帮官儿。立刻做鸟兽散，立刻拦下周围的车，撒腿就跑。你再看那帮二百五老百姓啊，那举着旗子视死如归，指着天上在那痛骂以色列啊，这帮人不怕死。然后你再看这帮官，这帮白胡子老头啊，然后就一会儿都消失不见了。这很真实吧？你一样，这是发生在中国也一样。啊，你看忽悠小粉红，天天教育小粉红的这帮人啊，一遇到事儿，那帮孙子撒腿就跑，然后就剩小粉红在那儿誓死捍卫。哎，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伊朗。来吧，下边说说马格尔。马格尔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基本盘出了一些问题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那个 Joe Rogan， 他不能算马格尔。他和马斯克严格讲还不能算马格，算边缘人士吧。说到川普当选，这两大助力，一个是马斯克嘛，第二就是这个 Rogan 啊，这个播客的一个著名主持人。你像我这儿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有不到一万人啊，万八千人，差不多有这么多人听。这哥们儿每次的播客在线也罢，听的也罢，1100万，然后还要下载，对吧？还要重播，还要怎么样？每期节目超过2亿次，他很厉害，大量的人收听啊。结果现在连这个人曾经大力支持川普的都开骂。说到这场战争，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啊，根据他当时竞选时的承诺来说，这一切现在看着显得是如此的疯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觉被他给背叛了。他当时是以不再发动战争为竞选口号的，说不会再有那些愚蠢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结果我们现在呢，却卷入了一场甚至连为什么要打都说不清楚的战争。就说明人家这个 Rogan 为什么有1000多万人听他的节目啊，并不因为他是支持川普，说明这个人呢，尽管有些观念可能我们不太接受，但至少这个人是有良知的啊，就跟那马大姐，跟那马西啊，跟那帮啊梅斯啊等等那些人啊，应该是一样的啊，应该是一样的，这都开始带头出来说话了。那 Marker 里边呢，塔克这公开造反了，川普也把他开除了，你已经不是马哥了，马大姐也反了。马大姐你开除不了，马大姐讲这两天我和马哥的主要的几个领导人我们都在通电话，大家全急了，认为是现在完全都不能理解了。另外前一阵被罚了大款的那个老阴谋论的那位琼斯现在也开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本盘人家是马哥嘛，美国优先嘛。孤立主义啊，我们弄好我们自己啊，结果你现在打伊朗，你告诉我美国得着什么了？你这是纯属是以色列优先，完全背叛了当时马格的基本的宗旨，也背叛了自己的基本盘。所以说现在看呢，最早这几个大喇叭，这个马格啊里边声音最大的这几位，现在基本都抛弃了川普。这几个洋马格人家都叛变了啊，但那帮华川粉那是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永远不改变，那帮人更无脑啊，这就别说了，那就啊，到现在为止还在这死根。来说说中国，中国干嘛呢？中国有钱吗？啊，这就剩下钱了。 你的轴心哥们儿然给弄成这样，你倒干点啥呀？最后呢给伊朗红新月啊，它不叫红十字了，红新月会捐了$200,000给那帮被炸死的孩子的家属。嗯，就干了这么件事儿了。来吧，咱们现在分析一下那最后的走向将会如何呢？那边打，刚才给大家都说了啊，这个整个的次序线路的安排，整个的路径听着还像那么回事儿，还像那么回事儿啊！你要解决这个死扣，一步一步，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程序。你说那大兵云集，怎么一下才上5000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不光是兵去，不是抱一把机关枪到那儿就解决了，那后边的直升机什么的，那大量的装备都得跟着去啊。所以说那个是需要挺长的时间的。第一步两周能把这帮人安排到位，开打进入状态就很不错了。那怎么拖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一开始的战略草台嘛，一开始的战略根本没留这个后手啊，一开始根本没安排，这是临时调动，所以说才这么赶啊，时间才会拖这么久。所以说这部分咱不说了啊，他这是他下一步要强打强攻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先放一边。那这边呢，那最好还得谈呢。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过阿曼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传递了信息，作为美方尝试寻找结束冲突途径的一部分。说整个这条信息直截了当，就问了一个核心问题：伊朗究竟想要什么条件才愿意停止这场战争？德黑兰起初并没有做任何的回应，那不回应怎么办？结果不久后，法国接手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试图重新激活外交沟通渠道。结果这一次那法国来说情来了嘛，那伊朗不能不说话了。伊朗的答复非常明确，我们并不打算停止战争，有一些目标必须达成。这是他们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啊。根据这个呢，伊朗现在最高国家安全秘书，就这个秘书长拉里贾尼，他现在掌实权嘛，他做了一个公开的表述，说我们通过中间人收到了川普的紧急信息，美国政府要求立即开启谈判渠道来实现停火。这就把前面路透社说的这两个新闻全都给对上了啊，这都对。我们的回应是明确的，只要以色列这个非法且犯罪的实体还存在于我们地区的地图上，伊朗就不会接受任何谈判，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也不会签署任何停火协议。哎，这就有点情绪化了，你非要把人家从地图上抹去，你又做不到，你这不鬼扯吗？哎，就是不想谈就是了。现在呢就是漫天要价嘛，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你看着川普呢，包括美国官员频啊，包括小海他们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或者是怎么样，与之对应的是在幕后的这种低调的外交试探。那边呢啊，那说的啊，甚至有很多夸大其词，在这边呢现在在小心翼翼地寻求沟通的管道。那现在美国想谈，伊朗传递的信号完全相反。伊朗官员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绝不会在压力面前屈服让步。现在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都变成了中间的传话方，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成功。你就想啊，现在通过各种渠道往伊朗那边递话，没有一个成功的。现在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耐力和意志的较量，这是路透社的新闻啊，考验哪一方能承受更大的代价，扛得住不断加码的压力，并最终迫使对方改变立场，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在各种，这是路透社的结语啊， 说在各种战场捷报和公开的胜利宣言的背后，真正的本质已经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胜负的关键不在于谁打得更狠，而在于谁能坚持得更久。这是路透社的这篇文章。你刚才看到几个消息源可以互相交叉比对，应该说呢确实是有啊。美国想谈，伊朗现在还端起来了不谈，这和小海说的空军也没了，海军也没了，导弹也炸光了，无人机也没了，所以说到现在他们啥都没有了啊，我们马上就要赢了，是吗？你看到的情况和他说的那个一致吗？明显是不一致的呀。下一步都要较量地下了，地面战斗了，那下一步咱们就看啊，这五千兵去了以后拿得下来拿不下来啊，拿不下来就得再派。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就像当年的越南战争是一样的。一开始也是一个局部行动，亏了那再加码再加码再加码，越滚越大，最后就不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说咱们就看下一步的整个的发展。那下边目前看，那你看你这地画的人分量也不够啊，对吧？阿曼、土耳其、巴基斯坦，这分量不够啊。昨天我们说的中国、俄罗斯呢，那美国现在怎么可能去求中国和俄罗斯往伊朗递话？他跟中俄都有事儿啊，那以后下边还怎么谈呢？对吧？他没法搞这个啊。所以说现在这，可是你没有这个分量的人，他伊朗谁也不吃啊。那目前为止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局，很尴尬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就说这一条吧，说说彭博社的这么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中国年初的消费水平成为新冠疫情以来最差水平。什么概念呢？他们的统计啊，说中国消费者大概说到2026年啊，应该是在疫情以后任何一个开局中消费者支出是最差的，今年前两个月的消费额可能比2025年同期只增长 2.1%， 还增长一点，但这已经是最差的。他说这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只增长了 5%， 低于2025年初 5.9% 的增速，固定资产的投资也比上年下降了 4.2%， 等于这个今年的开局啊，无论是消费、投资还是生产啊，都不行啊，都不行。那这 2.1 怎么就差了？他是对一些经济学家啊做了一个各方面的调查，他们统计出来了这么一个数据了。啊，销售这零售销售额啊比2025年增长 2.1%， 这是自200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那最差的是谁呢？2022年的1月和2月。因为那时候全国性的新冠疫情正式大爆发，全国封城嘛，那个时候就别说了。整个从2000年以后，除了大爆发的第一年那个一二月，剩下的它是最低，也就是比那个转年什么的都要低。疫情三年的嘛，一直在封嘛，比那个都低。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啊，这是非常之冷啊。简单给大家说说，那现在这个呢，就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矛盾。他嘴上讲扩大内需，实际上他实际做的呢，还是在保投资、保制造业、保他的出口，对吧？扩大内需，你重点的投资，你重点的方向全是在这方面。他现在把增长目标调到了 4.5%到5%啊，预算赤字提到了 4%， 中央特别国债 1.3 万亿，地方专项债 4.4 万亿，和去年基本都一样，这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后消费品以旧换新，去年是3000亿，今年还降到了2500亿，说明整个你刚才说的这所有的这些数据没有为居民直接增加收入做任何事情，而且还减弱了。以旧换新还少了500亿， 别的没有任何方面的增加啊。所以说到这种情况，房地产今年呢，各大媒体不都说的吗？有跌10%几的，有跌20%几的。今年房地产肯定是跌啊，最保守的数据我看到的是跌4%，这是客气的，10%几那个大概是差不多了。那说到二月份，整个老百姓新增的人民币贷款只有9000亿，什么概念呢？二月份的居民老百姓的贷款和去年同比减少了6507亿。大家贷款干嘛？房贷嘛，一下减少了6500多亿，就这一个月下降了这么多啊！你就说有多厉害，老百姓不买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搞什么家电、汽车、数码产品，搞一些补贴啊，今年还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说目前看呢，中国并不是没有搞一些刺激的政策，只不过它刺激到了刚才说的那些部门，没有给居民消费往这边来增加任何的东西，反而还减少了。这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消费嘛。美国的消费是占 GDP 的70%到75%，中国这个大概38%39%，你这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合着越过越穷，老百姓辛辛苦苦啊，这个996上班，最后都消费不了，享受不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生产的这些产品，这老百姓怎么回事？所以说呢，你这个大盘推不动，整个全都转不动。他现在呢，都给高端制造、基建、产业升级、出口能力的扩张，全往内上边砸。这就导致中国前两个月出口同比大增了22%，贸易顺差达到了2136亿美元，这是给习近平的，他要这个。可是作为中国老百姓整个的消费啊，出现了2000以来的一个倒数第二，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到现在通缩、价格战、内卷、大量的失业、企业倒闭啊，今年呢将成为一个主旋律。他现在呢，他干嘛呢？就用投资和出口把这整个的局面稳住。他作为他整个的这个帝国主义的架构，作为习近平作为中国的总老板，中国就是他的一个企业嘛。他企业从外边要回往回赚钱，他就保这个。至于你中国老百姓这帮所谓的啊，这个啊，咱别说韭菜了，就说里边老百姓你们的生活怎么样？这里边是不是内卷？他考虑不了这些问题。所以说，说到整个目前呢情况竟然糟糕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所以说，说到今年啊，刚才说到高科技保出口啊，保投资啊，还要搞一点铁公鸡嘛啊，另外呢制造业他还要多花一些钱，然后其他像房地产所有的居民消费啊，增加人民的福利各方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根本不感兴趣，往那个邪路上是奋勇前进，越走越远。本来已经严重的产能过剩了，你能不能增加从那个供给侧那边搞到需求端啊，在消费这一块给老百姓这一块多增加一些福利啊，给老百姓发发钱呢？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和意愿。所以说今年呢，目前看啊，情况恐怕会更糟糕了。中国是一个生产型的国家，绝不走消费型国家的那条路。可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发达国家全都是消费型国家。习近平是不是这不是共产党要的那种国家啊，他们不要。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Michael 说，川普似乎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把古巴变成美国的一个州，是嫌古巴太穷吗？哎，这倒也是啊，这离迈阿密那么近，对吧？有200公里吗？很近的一个地方，这拿下来不挺好的吗？而且古巴那个沙滩啊，各方面那都是世界顶级的，而且土地肥沃，据说往那儿什么烟叶什么甘蔗什么的往地下一扔自己就长，这地方很肥沃的。哎，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当然现在按照他的思路，他没这个想法了。他现在的整个委内瑞拉模式既然成了一回，他以后就推广这个了，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勾兑啊，然后呢把你的制裁一解除，我资本家，美国资本家到这儿来，就跟在我们这儿斐济啊等等这些一样，把那些好的海滩都给占住，然后开始建度假村，对吧，就开始搞这些地方啊，风景异常优美，有很多地方。然后呢古巴的美女各方面给伺候着吧，那就大家都对吧，这就跟以前一样了啊。古巴还有好多矿啊，这两边的利益集团可以好好的勾兑一下啊，那个古巴老百姓也能喝点汤了。好吃的，说今天的经济数据其他啊都还符合预期，但最敏感的哎就是说的这个啊，发布的 GDP 增长从 1.4 降到了 0.7， 表明美国经济实际是非常乏力的。还是专家的那句话，这 1.4 里的增长 1.3 都是 AI 和 AI 相关的，可是那是一个少数人资本参与的一个产业，和广大的老百姓和传的各方面的产业没多大关系。那你现在一下变成 0.7 了，说明除了 AI 在这一枝独秀以外，其他的是出现了衰退的，是出现了负增长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威洛说昨天就说了，解绑俄罗斯是必然，一步一步来，先解绑船上的油，然后慢慢增加，日拱一卒，高见啊！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大豆说川普访华是年度大菜，让我们看着会发生什么，那关键就是今天礼拜六，明后天，那就看何立峰和贝森特能谈成些什么了。长期目标现在美国那边不想有，你看这对台军售，对吧，很多东西都想今年五六月份就跟台湾就上大菜了，就准备卖军售了，所以说不可能有长期的一个东西，这也是习近平他们希望的，能不能咱们就踏实下来啊，搞一个稳定一点的协议，对吧，把这几年咱们平稳度过。但川普大概不想给这个，就是一些临时性的买卖，你买我点波音吧，对吧，买我点大豆啊，好好的，然后呢我给你这关税咱们就好说了，现在那更没得说了，然后对吧，我喊两句台独反台独，你把稀土那事儿给我解决了，咱们就看这事儿，实际上就是一些短期的一些小交易，这会让习近平他们大失所望，那好不容易来一趟，最后就搞成点这个，两边的期待不是太一样啊。所以说这次呢作为年度大菜，您说的这个呢我给他打个折，我认为这次呢不会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